我们在讲的时候，有人喜欢，把那个指头一直摸，一直摸，大家就看你这个指头了，这个要注意啊。还有这个 eye contact 很要紧。你在上面讲的时候，下面不管多少人，好像每个人都觉得你在看他，那就好了。所以，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应该常常要。眼睛看最后面一排啊，这是经营之谈呢，没人告诉你这个的。看最后一排了，每个人啊不一定一直你常常往后面看，但不是说前面就不看了啊。你别还有讲道的时候不要光看一边讲道，这边就不看了啊。说 eye contact， 你要让每个人知道感觉到你都在看他啊，这就成功了啊，这个很要紧啊。好，我们就或者还没开始啊，我就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讲这个读经与祷告啊。那有一本圣经我要给你们介绍的啊，希望你们能够得到这本圣经啊。这个叫做《丰盛的生命引读本》，《丰盛的生命引读本》，你在美国买不到，没有卖的。
新译版。
啊，那我以后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拿得到，这个是不晓得是谁出版的，是拿在大陆上这个家庭教会用的，一年好几百万本。所以这边有个机构在田纳西州，上次有人介绍我，我给他打电话，他给我寄了一箱来二十本。我说我到大陆去，他说在美国他不给，到大陆去他给这个专门跟大陆上用的，是简体字的啊。但是没关系，你们不没有这个简体字的圣经不要紧，你们会读英文呢，有这本就可以了，这个可以买得到了，这从这本翻译出来的啊，叫做现在他们改了名字了，但是他这叫 Full Life Study Bible。 那最要紧的前面有些 article 有些专题啊，那个非常好，所以我现在常常鼓励一些没有机会上神学院的，我说你只要把这本圣经呢、引读本圣经呢、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看上一遍两遍，我可以保证你讲到比任何人都棒，非常好啊，非常好啊。那一般的圣经呢，对于这个灵属灵的恩赐方面就讲得很少，甚至于都就带过去了，就不讲了。他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我家里还剩下四本，不多了。这本是我那个女儿，我竟然拿错了，是给她的。我先你从北京来的，你懂？先借给你看，下个礼拜再交换。
哈利路亚，谢谢牧师。
那今天发给你们如何读经与解经，将来你们。在神学院都有这门课，你们要选的。不过，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合实际啊。那若是你要想知道怎么读经、怎么解经更清楚、更多一点，你后面有几本参考书，你可以自己买来看啊。要是你没有机会。在神学院这个读这门课的话，你可自己自修的有几本书我跟你们介绍的后面啊，一本是解经学，真灵方牧师写的，非常好啊。第二本是读经之路，尼陀生写的，是有独到的境界啊。第三本我这个打错了啊。第 第三本是以经解经，陈忠道牧师写的，非常好。第四本英文的 How to Study the Bible， R.A. Torrey， 这很有名的一位布道家啊。我想你们把这几本书看了，你对于读经怎么读经怎么解经你就更清楚啊。作为一个传道人，最要紧的还是在读经跟解经嘛啊。那我这个是很实用的，很实用的，你们回去看一看啊，大致给你，大致就清楚了。好，今天我们就刚才你们都拿到了这个有天堂与地狱啊，还有几份，还有几份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和尚，缅甸的和尚复活的这个单张，你们可以拿啊，这还剩下三份。我这个书还有剩下两本，谁要我就送给你了。谁要？来，那位弟兄，还有一本我还没寄到，从台湾要寄来了，路的集中之基督，那本书那个梁牧师他也看过，那本已经送光了，台湾现在大概。也会寄来一些，现在在大陆在浙江，他们这三本书他们都一样翻译一千本，那边那个牧师送给他那些同学，在神学院的很多同学在中国，所以这本书在那边，本来到我那年到南京，在金陵神学院住在那个招待所，那边有位老师，他想拿去翻译，我说我这个没有版权，只要为了主，你们尽量翻译好了。那结果他们上面的头说一看，他说这是外来的，不能翻译。结果就在江南边他们翻译的，一样翻译一千本。那所以我这个趁着我身体还好的时候，我尽量跑一跑。将来我是要有很多东西要写。那下一本书要写的就是，这是《创世纪中基督》。下一本要写的出埃及集中之基督，哎呀，还有这个利未集中之基督、生命集中之民数集中，这五经里头的，里面讲基督的，我要，这是我一个要写的一个计划啊，这个老早就想写，就是一直没有功夫来写，希望将来有机会来写。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一堂课，就是读经。祷告要殷勤啊！我们开始，还是先有个祷告啊！我们请班长为我们做一个祷告。
这个在经上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人总是软弱的，请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生活行为上面能成为你活生生的见证。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阿门。所以上一堂我们讲到我们。工作要职责要清楚啊，首先我们清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啊。那这一堂我们要讲到这个读经祷告要殷勤啊。读经呢，就是我读这个圣经呢，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嘛，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就是我在听神讲话，对不对？祷告呢，就是我对神讲话，所以要与神交通，就是 two-way communication， 不是 one-way。所以 two-way communication 就是我对神讲话，神也对我讲话啊。所以好多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我自己有这个经历啊。你很安静的时候，你在林里头读经。就比用悟性读经好，你里头读经的时候，你觉得好像那句话就在耳边像有声音一样，就是对你讲一样的，这是你里头读经。那悟性的读经就是完全用动脑筋的了啊。所以我们读经要两方面都要啊，要悟性读经，也要灵里头来读经。所以灵里头读经，你就会听到神的声音，好像这句话就在对你讲。啊， 好像有时候读到圣经那一句话一直不断的，你虽然不读了，但是那句话一直不断的在你心里面，在你灵里头，在心里头啊，重复又重复，那就是神对你讲话的啊。所以这个读经有这个好处。那这样与神的一来一往的交通，就是与神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啊。你这样与神同行啊，所以我们要殷勤读经啊，不住的祷告。我们一天吃饭三餐呢都不能少的，你不能说我三天的饭拿了一天吃，也吃不了，也不能消化啊。你说要每天吃的啊，读经也是要每天读啊。你不必想我一个月我就把这个圣经读完，要是你有时间呢，当然很好，一口气读完。好像宋尚杰博士他在Columbus Ohio 那边 State University Ohio 读完了他那个化学博士，他就回到纽约他想读一点神学回去传福音，因为他爸爸是牧师啊结果就到那个 Union Seminary 去读那个是很新派的一个神学院，那也很多想法跟那些教授都不同的，他就跟他们辩论那些人说他是个老思想有问题，脑筋有mental problem， 所以有问题，所以就把他送到那个精神病院，关了30天吧，多少？他就那几天就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读完了一遍，所以回国的时候，他把那个博士证书丢在海里头了，就在传福音了，所以神大大的用他啊，那。所以我们做传道人，你不读圣经呢，你就没有圣经是神的道嘛，你无道可传了，你不读圣经就没有道了啊！你先要读圣经，所以最好是有计划的读。那过去我在安息日会传道的时候我们传道人鼓励教会的信徒啊，要周年读经啊，一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年读一次，一年读一次。那当然我们传道人也要这样做虽然我们有100%的做到，但是有时候两年读一次也行呢那总是要有一个计划，这样开始你不必要每样都懂你要说看不懂你不读了也不好，不懂也要读下去那我经读了几十年呢，传道快50年呢，你说圣经完全懂了吗？没有，圣经是神的话，神的很多话是隐藏的，还没有启示出来的，我们还不懂的隐秘的是赐福耶和华的还在里头，我们还不懂的，但是到了时候神都会启示出来启示录以前都看不懂，但现在慢慢神启示一些人他们就得着了这个启示，就把讲解出来了现在我们也可以读启示录了，对不对答应你。所以我在安息日会神学院他们呢很注重圣经的，你要读启示录先要读但以理，这是讲预言但以理是一个钥匙来开这个启示录这个门所以你要读经呢要有计划的读周年读经，还要分一本一本的读还有一章一章的读，或者还有把专题的来读那还有一本圣经，还有一本书叫 Topical Bible 那我下次带来给你们看，现在在中国大陆爱德基金会他们印出来了不过是简体字的中文的在我们在台湾大概不晓得有没有，我不知道英文有的，英文早就出来了，叫 Topical Bible， 把所有的专题摆在一起了，讲救恩，讲预言，讲拣选，讲蒙召或者讲这个耶稣的性格讲这个专题的，那叫 Topical Bible 他把所有的章节摆在一起，专门为那个专题，就有点跟那个经文汇编差不多，经文汇编它是也是 Topic 把所有的圣经经节都摆在一起的，这些工具书是需要的所以你读圣经你就与神同行呢，你个殷勤读经要祷告，不住的祷告 我记得1982年到印尼去，那个萨拉巴亚，那泗水那边呢有留意萨姆斯，他的教会很兴旺，那时候超过10000人聚会，他是 Pentecostal Church。那我去看，本来去就是主要目的还是要到泰国考伊兰难民营去传福音，不经过印尼去学习他们教会怎么增长得快，是什么样的做法的，我就去学。结果一去，那个刘牧师就抓到我，他说你写信来，要来看我们，那我就把你信摆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就告诉我是神差遣你来的，所以你既来了就不能马上走，就留了一个礼拜在那里，每天晚上出去讲道。他有很多家庭小组，有的家庭小组超过100人的，他家庭里面不够，他就把后面那个打开，把延伸出去在后面的，你这边在讲道，那边回教徒就把那个loudspeaker弄得很大，那种，但他们教会很兴旺。那去留了一个礼拜，只有2次早晨吃早餐的时候跟刘牧师在一起，有点交通。那个时候的年纪，他跟我现在年纪80岁的差不多，他没有读过神学，他可能是山东人，什么时候到印尼去做生意赚了钱了以后他现在也输了神就邀他出来传道，他就把他的家庭打开传，以后那个家整个那个地方就起个大礼拜堂，可以坐6000人呢，他是每天早晨4点钟就起来祷告。他说我们在印尼是回教国家，一到4点钟的时候早晨，那个 loudspeaker 每一个城市都在，他们回教徒在祷告了，果然间呢，念经呢。他说我们基督徒还在睡觉啊。后来他自己办了一个圣经学院，大概有，我去那一年是1982年，大概就有100多人呢。他说我就开始提倡早晨4点钟起来祷告晨祷，他说我的圣经学院学生也跟着我一起祷告。哎呀，那我去啊，他们早晨起来祷告完了，然后吃完中餐早餐了，他们同学啊又开始追求圣灵充满，追求圣灵充满的聚会，他讲到要讲至少讲1个小时最短的，有时候讲到2个小时那么长。完了以后所有的学生还跪在那个水泥地上追求圣灵充满，所以1个小时。哎呀，我说我的天哪，我回美国我们这年轻人要跪5分钟都跪不下来。他告诉我，他说啊，弟兄啊，做主的工作啊，没有祷告是没有工作的，一切的工作从祷告开始。我说你从早上4点钟祷告到几点钟啊？他说到8点，整整4个小时。哎呀，我说你4个小时哪有那么多话来讲啊。哎呀，他说你不懂啊，方言祷告吧，悟性祷告，你祷告5分钟10分钟1个小时你就累了，方言祷告不累啊，他不停的啊。我说我懂了。那晚上睡觉以前还有2个小时的祷告，他一天花的时间在祷神的面前6个小时。你想这样一个传道人，他讲的道，神怎么不用他？就会很兴旺啊！哎呀，我很受感动啊！所以回来以后，我就要开始要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要调整一下啊，所以那个回来以后我才开始追求。那我也懂圣灵充满，但是并没有，我在台湾有过这个经历，但是以后就没有继续的下去，所以那时候才开始再重新走圣灵的道路啊。 所以同学们，你们将来出去传道啊，这个祷告是不能停止的啊，你要多过年多前书十四章呢讲到我们祷告是悟性祷告，还有领导是圣灵从灵里面的祷告，那就是方言的祷告啊。和有的时候我开车一边开车一边方言祷告，就是应该转弯忘记转弯了，常常开错了路啊。有时候争取时间啊，比如说要我们有时间祷告，其实祷告不一定要在任何当然有个固定的时间，好像犹太人呢，特别是像但以理，他一天三次在神的面前，早晨中午晚上固定的时间来与神会面祷告，那是很好的啊。其实我们也可以随时都可以祷告，就好像你们读过荒木甘泉也讲了很多关于祷告的，那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我们就以威斯里约翰的母亲来讲，威斯里他的爸爸是牧师，他们师母生了十九个孩子啊，英国在那个年代也是很穷的，那哪有钱去上学啊，师母还在家里做老师教孩子，而且这个师母不是一般的师母，每个孩子晚上睡觉以前一定要跟每个孩子在跪在床前祷告完了，孩子上床了，一个一个十九个人上了床了，最后他才上床，他是早起晚睡的一个人啊。你说他怎么祷告啊？可是他有个规矩，他在厨房的祷告时间他自己定的，他的时间在厨房做事情孩子们在吵闹，他祷告时间到了，他只要把围裙一拿上来追到了，他就在开始祷告了，孩子们就安安静静的啊。所以你再忙，你比如说你祷告不一定要把眼睛闭上啊，你走路也会祷告啊，走祷啊，你做家庭主妇忙，你扫地的时候主啊，求你帮我里面的垃圾扫出来。你在洗碗的时候，求主保全洗净我一切的不义，这都是很好的祷告啊！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可以祷告，走路可以祷告，睡觉也可以祷告，啊，做事情的时候也可以祷告。那我有一个经验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是你每次出门的时候，上车了，坐好了，你就祷告，主啊，今天奉主的名出去办事，求你给我好的机会，能够遇到一个，至少遇到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给他讲话，哎，神就会给你。啊，你看那以扫出去打猎，遇到好机会呀，打猎出来，那来给他爸爸吃野味啊，对不对？啊。所以要是你养成这个习惯，我保证你一定会碰到一些不信主的人，你给他传福音啊，你十分之一吧，你对十个不信主的人传福音能够有一个信主，那你就成功了。那现在我们就坐在那里光光讲讲道就算了，也不是传福音，哪来的人呢？就是那几个人讲来讲去啊。所以一定要祷告啊，与子同行啊，这个我们就快一点啊。哎，怎么回去了是吧？应该是右边这边左边啊？
往前走，相反的方向。
相反的，现在什么？
现在减少了
啊，要往前走啊。这样要往前走了啊。
对。
啊，好，我们快一点啊啊，殷勤读经啊，我们看看啊。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唯有圣经的话，神的道能够建立我们。所以我就跟你们分享，就是讲话要讲造就人的好话。什么样的话能造就人呢？神的话能够造就人啊，神的话能够造就人。 所以你要多读圣经，能够背的一些圣经，有时候你讲出来很能够帮助很多的人。那我现在跟你们分享有几句圣经啊，我这几十年来帮助了许多的人啊，我都会背那几句圣经，也不多啊。还有一些圣经是在箴言书是第几章啊，第三章吗？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对不对？这个帮助很多人呐、啊，很多人处在很艰难困苦，这个前面好像无路可走一样的，处在黑暗里头啊，彷徨啊，啊那种人，你给他祷告，要是圣灵感动你，要把这些圣经背出来，背给他听，啊，你就说主感动我要把这些圣经神的话告诉你，啊。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啊！义人，你是不是义人呢？你是啊，你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就是义人了，对不对？那你的路神已经给安排好了，啊，已经定好了，你已经走在义人的道路上啊。但是，刚你现在遇到这个黎明的时候，这个时间呢、啊？黎明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黑暗的时候，你现在处在最黑暗的深渊，彷徨、恐惧、不安，对不对？但是不要紧，你要往前走，紧紧抓住主往前走，这条路就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光明。这是造就人吗？能不能造就人呢、啊？啊，还有一句，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我们从台湾来的就好记啊，我们台湾有个三七五锦珠啊，大概现在都记不得了，年轻一代记不得了。三七五锦珠，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啊，你用这个三七五锦珠来记啊啊，常常有些方法可以记记数字的啊，好像美国是哪一年独立成功的，哪一年独立宣言呢？啊，哪一年？
1776，
一次吃肉。你就不会忘记了啊！啊，用这方法可以记啊啊！那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是肯定的。但问题是你要交给他，交托他呀，你要依靠他呀，你不能依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方法，要依靠神呐、啊。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爱你的神呢，你要依靠他，那你的事神一定会成就的啊。那很多人这句话带着鼓励啊，还有这一节圣经接到就是在彼得前书最后一章啊，那里怎么说，当将你的什么忧虑卸给神啊，因为他顾念你啊，这些都是造就人的话啊，能够帮助很多的人啊。所以在这里就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是有恩惠的，这个道啊，神的道是带着恩典的啊，带着恩惠的道啊啊，交托给你们，这道能经历你们，你们有这个道能够经历别人啊。你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啊。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每个人都希望他的道路亨通，凡事顺利，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是要爱慕神的话，昼夜思想，遵循他的话，依靠他就能够亨通。所以这是神的应许啊，能够帮助很多的人。那殷勤啊，还有为这里说为爱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并为有福啊。要昼夜思想啊， 啊，现在我们就是很难做到这一点，啊，恐怕上床都想到别的事情去了，啊，有家庭有孩子有问题，想到问题啊，想到孩子，想到家人，啊，或者教会有问题，想到那些问题去了。我告诉你，你想的问题越多，你的脑筋的问题越大。你要想到神的应许啊，能够帮助人。我又要遵循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所以我们要养成天天读经，天天行出所读的圣经，听到要行道啊，读了经要把圣经里面话行出来啊，要努力传道啊，所以不光是听到要传，要行道，我们还要传道啊。不做祷告，祷告是属灵的呼吸，我们没有呼吸就没有生命了。所以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他是不能离开祷告的，随时都在过祷告的生活。那为什么神常常允许艰难困苦逼迫疾病临到我们呢？因为我们人呢很懒惰不喜欢与神亲近就是喜欢走世界的道路，所以神就用这些把我们再拉回来。所以要祷告是个属灵的呼吸，不能断的。我们一停止祷告，这个属灵生命就停止了，就不会长进了啊。所以一个人，你要刚才呀许昌陈弟兄讲这个李多生第一章基督工人的性格，你要听做一个会听话的人呢、啊、那里面就是也不但要听对方讲的什么话，还要把他话中之话要听得出来，这个不容易啊，不容易。那所以你要有时要跟别人交往，这个人是不是可以在一起交通，是不是可以交往的？有时我们要怎么来判定这个人可不可以跟他继续交往下去？那我就从里头生之类，我这些年来慢慢摸索了一点，可能给你们有点帮助。你要会听别人的话中之话，没有讲出的话要听得出来。怎么听得出来？耶稣说你心里充满的，口里面就讲出来。说你要认识这个人能不能将来继续跟他交通做朋友，你要怎么认识他呀？要从他讲的话。所以你要讲发些问题让他能够讲话，你要少讲话，要多听他讲。他讲出的话就是讲多了，心里面话就出来了。啊，开始讲一些或者隐晦的表面的话，但是慢慢讲的深一点多一点，心里面话就出来了。你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人了，可不可以交往了。啊，那我们呢服侍神，在教会的服侍人也是需要这样。你要常常要做一些 counseling， 你怎么知道他心里面，他给你讲，哎呀，牧师，我怎么难处，怎么怎么，他里面难，他讲出难处，难处里头还有难处，他不敢讲出来，他不愿意讲出来。那你要把他没讲出来的话能够听得出来，啊，那你就是要有一些很好的问题，然后把他的话能够带出来，那就晓得了，啊，所以这。就是人，但是你要自己要先祷告，啊，祷告以后圣灵会给你启示，我举一个例子，这就是要运用圣灵的恩赐。记得2000年那个刘同牧师，那么有灵粮堂的，啊，刘同牧师到圣地亚哥去，来说他们灵粮堂。刘牧师他那个美国去一次，那时候还没有牧师，正在找牧师。那2000年的时候，这一个礼拜，没有人讲道，所以他到我家来，看过我2次，有点交通。以后他就安排我，希望我2000年第一个礼拜天元月份，要我去讲道，我就去了。那次讲道完呢，我就在台上祷告，一方面呢就要做全能的侍奉。啊，就哪些人生病啊，一个个叫出来了， 我从其中有一个我记得教程，我说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you are depressed， 你这个非常忧郁啊，我说你很苦，也不敢告诉人，我说今天出来神要释放你啊，出来好多人，我就一个一个祷告，祷告一个到一个姊妹，我都他们站出来以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有什么需要我给祷告的，他们每个人都讲啊，那我就照着他们所讲来祷告。那问了这个姊妹，我说你什么姊妹有什么需要祷告的，他说我就是很忧郁，就啊，我说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很忧郁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就不讲了。不讲呢，我说好，我说我们祷告，我说低头我们祷告。开始我用悟性祷告解决后，我就转成一种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完了以后，圣灵就有启示，这叫做知识的言语啊。有启示，这个启示叫做希腊文叫做 rhema， 就是 instant revelation， 就在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所来的临时的启示，圣灵启示给我，就说他为什么忧郁，是因为他在小的时候被他爸爸这个 sexual abuse 强暴了，所以被他爸爸强奸了，这一辈子痛不敢告诉人的，所以这种事情知道以后，所以我就只能小声的在旁边给他耳边，我说是不是这样的。他我还讲完了以后，他还没有回答，我就哇哭起来了，我就会按手祷告，他掉躺在地上。后来我那些祷告完了，他在地上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完全的都释放。那时候我再去，他起来以后，我再给他祷告，哎，我说求神帮助你，赦免他，因为他到底是你的爸爸，是你的亲人，啊，要赦免他。他以后完全的都释放，所以以后我在家里开什么聚会，他从埃尔文那边的到圣殿馆开车要开一个小时，他都来参加聚会，是吧？我就是告诉你这个经历，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你需要运用圣灵给你的恩赐啊，就能够帮助人啊，帮助人。那你们在读神学院研究，我也在现在读书啊，我现在读那个专门在读那个Christian Counseling， 那个因为全美国很多机构很多学校都有这门课，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专门是一个机构。他是要运用圣灵的恩赐，也加上这个psychological approach， 我看得非常combined， 非常很完整。所以我现在正在我课程都整套课程都拿到了。我平常你们在读书，我在家里读书啊。我希望学完了，将来有机会再给你们分享。那个实在是很有帮助。啊，特别是，它是两样都并重，啊，圣灵恩赐，加上 psychological approach 啊。好，祷告，多祷告多有能就有多有能力，少祷告就少有能力，不祷告呢就没有能力。教会的复兴是从祷告开始的，啊，不住的祷告，从主导文学习祷告。主祷文就是为个人求，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这都是我个人的心愿啊。那从保罗的祷告学习，为教会祷告，以弗所书啊。那么再从保罗的祷告里面为万人祷告，提摩太前书啊，为差遣工人祷告，哎，受过庄稼。这个祷告不，你光是。祷告你自己的当然是很快就祷告完了，没有什么话讲了。我认识一位老弟兄老姊妹在纽约的，因为我前妻我师母她是患那个 ALS 那个脊椎萎缩那个硬化症，那个是绝症，后来因为看医生们认识了一位老弟兄夫妇， 他也是有那个病，他说本来应该早就走了，他说就是因为凭着祷告神留了他好几年，他那几年就做代祷的工作，因为他也不能动嘛，他们两夫妇老人家。他说牧师，我每天代祷要跪在地上跪两个小时啊。我说为什么不跪那么久啊？他说我有500个代祷的名字啊，一个个在代祷啊。所以要是你常常做代祷的服事啊工作啊，那你祷告不完的，时间不够的啊。而且你要回去看那个路加福音第十章啊，你是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是第十一章嘛，就说你的祷告，为人代祷的祷告，嘱咐要他不配得着，然后那个你所祷告的那个嘱咐会到你的身上来。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不蒙福，就是缺少代祷，只为自己祷告，不为别人祷告啊。你做传道人，你希望你教会能够兴旺嘛，都有人来信耶稣吧，那你要多为人祷告了。那你不为人祷告，神怎么会来差遣人来给你同工啊？那个神差遣那些人能够来听你的福音呢啊？所以这个祷告很要紧。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是耶稣讲的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粒子来。一个合神心意为神使用的工人，必定是听听读经，不住祷告，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祷告啊，在我们传道的人的生活中占极大的部分，最重要的部分。要是你真正要照着我们所讲的这些来做的话，我相信将来你的工作做起来没有那么辛苦，也没有那么累啊，也不需要你花的时间是花在刀口上啊，而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工作啊。你的最大的工作还是祷告，来，你要为你同工祷告，为教会弟兄姊妹祷告啊，神兴起那些人来动了，那你工作就起来了。要是你一个人光是一个人在动，大家不动，那教会永远没有希望，不会复兴。现在一般的教会能够有10%的人出来动侍奉算不错了，其他都坐在那里享受的，就成为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不是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所以我希望你们将来出去传道，你的教会要养成一种风气。什么风气呢？不是说哎呀看到以后，哎呀今天牧师传道人给祷告看见什么异象啊一定就看异象去了啊，要不然就是 gossip 讲些闲话。教会里要改变这种风气，要转变这种风气成什么？一见了面，哎呀感谢主，这个礼拜上个礼拜领了3个人信耶稣，哇，那个我感谢主，我那餐馆的老板，我跟他讲福音，他很有兴趣啊，就讲这一方面的，养成一种风气，养成一种传福音的风气，这个教会才有希望啊。所以那就要靠你平常你有没有祷告，有过祷告的生活啊，还要进食啊，你进食能够，其实进食在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详细讲一点。进食在但以理书翻译成刻苦己心呢，刻苦己心的意思就是说，我利用这个机会，我刻苦我自己与神亲近。进食的目的是要与神更亲近，能够得到神的启示啊，这是进食祷告的目的。光进食而不祷告，那是减肥啊。光祷告而不进食，力量还不够，特别是要赶鬼啊。所以 进食祷告也合起来。我鼓励你们现在就开始进食，先从一餐，你说我一个月每天只吃一餐啊，你试试看，一餐完了你说好了，我每个月我拿整天从头从早晨到太阳下山啊，就是喝水，什么都不吃啊，一天过去了，然后一天过了再来三天的，三天一过去了，告诉你啊，一个礼拜就没有问题了，一个礼拜过了，三个礼拜就没有问题了，二十一天的祷告进食，那二十一天祷告过了都没有问题了，四十天祷告，摩西的祷告，耶稣的进食祷告，没有问题啊。那这些我都经历过了，我有做过四十天的进食祷告啊，啊，真的，主的工作就是要从祷告开始的，所以你，现在我们一般的神学院，只注重这个知识的传递啊，你把道讲得好就好了啊，当然那个很重要了，但是真正的要把教会做起来，你要先要把你这个 model 要建立起来，你这个榜样要建立起来，让他们看见啊，你是个祷告的人，你是个进食祷告的人，你是个传福音的人啊，你是个很爱人如己的人啊，你活活的摆在那些人那当中，他们一定相信耶稣基督。你要说我们要怎么走，怎么做，怎么传福音，你弟兄姊妹一定会跟上来，一定会跟上来，那你的教会就做得起来了啊。所以很可惜，今天很多读神学院的，特别在美国读神学院的学生出来，先讲究先，我现在是神学院毕业了，我也是拿到 master degree， 我是 professional。你们教会要请我做传道人啊，薪水怎么算？是不是 professional 的薪水？现在大学毕业，他们 professional 一年是三万、五万、六万、七万，我这个传道人有多少万？你一出来就开始讲薪水呀、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道啊传不开的，神不会用你的。那神不会用你的啊，因为你没把主摆在第一位，你是把你的薪水摆在第一位的啊。那这个作为一个传道人，不但是 professional， 也是 profession， 也是 dedication， 信身的，这个不一样。好，我们休息五分钟。关掉吧。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